一场振兴经济的全民运动背后竟然隐藏着一宗又一宗农村农民离奇死亡个案。究竟这个所谓稳赚不赔的经济计划为什么最终会令过百万人家破人亡，至今仍然未能够真相大白呢？大家好，我是原子，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这件事件。在19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中国各级医院血库量频频告急，大城市的医院更加流出血荒。而在90年代之前，中国医院所使用的血液制品基本上都是由德国和澳洲这些国家进口。不过当年的中国政府部门就以防止资本主义国家的艾滋病传入中国为理由，禁止所有外国血液制品进口。事实上，血液制品在全世界都属于稀有商品，时常会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由于进口受限，价格高企，而中国又是人口大国，所以采血是一门只赚不赔的好生意。于是中国政府开始大规模引进外国资金、技术设备，计划在国内大规模生产血液制品。为了配合政府的大方针，时任河南省卫生厅长在省会议上提出，河南需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大办血站。河南有9000万人口，八成的都是农民，即使只有极少数的人愿意献血，将血液收集起来卖给血浆公司，都可以创造出上亿元的价值，走向脱贫之路。同时河南政府部门提出了要上奔小康、赶快卖血浆的宣传口号，而当地的电视台更加在广告入面指不卖血就是不爱国，内地医院门口的广告栏也贴住捐血光荣、救死扶伤的标示。另外捐血站不断宣传卖血的好处，止血和井水一样，就算抽几桶都还有那么多，卖血有利新陈代谢，对身体有益无害，如果你不卖血就表示你身体不健康有病。不过要讲到令大量农村人口愿意参与卖血计划的主因，就是一个又一个的脱贫愿望。因为每次献血之后都可以拿到大约50元人民币，坊间更加有句俗语，膊头一伸露出青筋，一伸一拳50大元。根据1990年12月的一份报章显示，当时城市人的平均月薪只有168元，所以50元的卖血报酬的而且确成为了很多农民改善贫穷生活的唯一出路。同时血站的工作人员都不会强制执行所谓的卖血最高限量规定，有些人上周卖完血，下午就会到另一个卖血站，甚至一日卖几次，成为一种职业，所以靠着卖血起屋娶老婆都不是什么新鲜事。到了1993年和94年，血浆经济计划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当时整个河南省的血站超过230间，而这些血站都是由政府部门主办，经过省卫生厅批准。但正当多个中国偏远地区的市民都沉醉在卖血致富的发达梦的时候，中国河南省地区的多条农村就渐渐出现一种神秘疫症。当时不少村民都相继出现了发烧、头痛、喉咙痛、呕吐、腹泻、皮肤发炎、肌肉关节痛和颈部淋巴腺肿这些症状。他们起初只是以为感冒、小病痛，所以就去医院吊吊盐水，而病征的确很快消退。但在之后的日子，他们的身体渐渐变得虚弱，有部分的人更加失去了生命。究竟他们为什么会落得这样的结局呢？原来在不知不觉间，这些村民都患上了当时被社会认为和死亡画上等号的艾滋病。如果要了解这个病，首先我们要知道艾滋病和 HIV 的分别。HIV 是人类免疫缺乏病毒，透过体液在人同人之间传播，攻击人类免疫系统。而艾滋病我们又称为 AIDS， 是指感染到 HIV 病毒之后发病的状态。感染 HIV 病毒之后不一定会立刻出现病征，病毒的潜伏期可以达到10年或者更久。如果 HIV 的感染者没有得到妥善的治疗，他的免疫系统伤害就会越来越严重，最后变成艾滋病。在血浆经济流行期间，由于血站工作人员在抽血的过程里面使用的那些沾满血液的消毒剪和消毒钳都只会在夜晚浸一晚，第二日又会继续用，加上离心机的血袋不时被封都烂了，导致人的血液入面的红血球意外地输送到另一个抽血者身上，令 HIV 病毒无声无息地大规模传播开去。但当时的卫生主管部门只是顾着搏命地营办血站和发采血许可证，而血站就不断地采血，农民就不断地卖血，根本没人察觉到这么大的医疗漏洞。根据无线电视在千禧年代制作的时事节目《新闻透视河南艾滋村》，位于河南中南部的上蔡县是艾滋病疫症的重灾区。 当年政府估计这个地方的艾滋病患者有10,000人，但民间的志愿团体保守估计患者高达35,000人，而全国甚至至少有102,000人因为血浆经济而感染中艾滋病。当时记者由上菜县一个村民带路，而那个村民就叫记者小心，因为有村民对来采访的记者充满敌意，认为记者对河南艾滋村的报道另一半市民歧视村民，他们很难在城市找到工作，严重影响生计。一个受访男村民程东阳向记者透露，村里面大约有4,000人，有200多人曾经因为卖血而感染艾滋病死亡，当中就包括了他的老婆。在跟记者倾偈的时候，程东阳想起离世的爱妻，一度伤心落泪。其实在后阳村，大部分感染艾滋病逝世的人都正值壮年，留下了年幼的仔女，而村民程东阳就自发开办幼儿中心，以每个月100元人民币请了一个艾滋病患者的家属年仅14岁的周金勇来做老师。周金勇的学历只得中一，但曾经是校内品学兼优的学生，他是家的细女，他四个哥哥姐姐都感染了艾滋病。
当时我二姐想要一个小女孩，最后她和她的小女孩就感染了艾滋病，每天就吃药打针。
周金勇表示，他二姐不想自己成为了家庭负担，为了个女能够生存下来，就决定自己走上绝路。不过最终他的细女都因病离世。至于周金勇的哥哥，就在90年代卖血超过200次，他没想到这个生财大计会令自己和家人身陷险境。哥哥因为卖血患上艾滋病，而他老婆都曾经卖血，但在生了个女之后就没有接受过艾滋病检测。当记者问到哥哥为什么不带老婆和个女接受检测的时候，他就一脸无奈地解释：
这个自己思想受压力，对吧？
但是也不想知道孩子有没有病吗？
对，
这不想知道。
不想知道，他我也没让他花呀。我怕如果全部都是了，这个思想你肯定受不了。
他每个月还要花100多元来买药物舒缓病情，就算政府发放艾滋病药物代用券，每个月都只得50元，根本未能够应付医药开支。农村收入不足，但病人同时要负担起高昂的医药费，令很多人都讳疾忌医，健康问题恶化。后来记者到了北京采访一些来自河南的农民，他们因为卖血感染了艾滋病，而千辛万苦地来北京医病，不过他们自知身份敏感，都不敢张扬外出，只是留在屋内施新药，定期到当地医院检查。同时他们又要面对歧视问题，指自己种的菜很难买出，他更加声称自己信错了地方政府。
他们都气乱都跑，他都不愿意买我们种的菜。我一称50块钱，就是我那时间卖一次鞋抽两袋就给50块钱，我们的政府腐败，他都是鼓励我们去天上卖血，说这个国家需要这个血液，都让我们去卖血。
骗徒手法层出不穷，不少无形银行、学校、政府机构要求你到假网站，令你敏感的资料被歹徒看到一干二净。所以如果不想成为原子档案下一个奇案主角，你就需要一个可靠的 VPN， 令你上网的时候防止追踪、绕过内容限制和政府审查。而源自今日为大家带来的是 Surfshark 的 VPN， 无论你订阅哪个方案，连线装置的数量都是无上限，所以你和你家人所有手机电脑都可以即时受到保护，更加可以透过 VPN 收睇其他国家独家的 Netflix 精彩节目。而 Surfshark One 的 Antivirus 更会保护你免受病毒、恶意软件、数据外泄和私隐威胁的侵害。而家有假期优惠，透过原子订购 Surfshark One 的朋友，除了可以享有独家折扣，更加可以获得额外5个月免费，同时为你提供30日退款保证。如果你有兴趣，就记得在下面的内容简介区 click 入独家申请连结，或者输入优惠码 Mr. Atom。到底这些卖血事件当年为什么会开始受到关注呢？根据在中国专门研究艾滋病的知名女医生高耀洁所编写的著作《揭开中国艾滋疫情真面目》，高耀洁本来是退休妇产科医生，她在一次诊症的时候遇到艾滋病病例，继而发现河南存有大量因为输血而感染艾滋病的现象。从此她就自发走上艾滋病防治和救助工作的道路，力图推动中国当局重视艾滋病爆发的真实情况。 不过由于地方官员隐瞒，河南艾滋病感染情况一直都不透明，令当地的居民和外界都不知道艾滋病是什么。高耀杰为了查出艾滋病传播的源头，亲自走访农村，提供免费的医疗咨询，收集实质的数据，发现这一切跟非法卖血、不正规采血和输血有关。这些血液交易是由血贩勾结当地官员进行的，他查出有些医院的领导为了赚钱，曾经在黑血市场购买血浆，再高价转售给病人。高耀杰将河南农民的血浆经济悲剧公诸于世，但官员就长期隐瞒、忽视和淡化疫情，采取遮丑和逃避责任的态度。甚至有中国地方官员表示，如果他们认为我们省有大量艾滋病病例，还会有谁在我们省投资呢？另外亦有所谓的专家强调，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是以吸毒为主，但就被高医生发现对方根本从来都没有亲身接触过任何艾滋病病人，这一切都令受感染的村民几乎没有得到任何的帮助。而高医生的行为甚至招致了地方政府部门的报复，在农村疫区悬赏500元，阻止高医生进入艾滋村，甚至有官员将他软禁，令他在河南的救援和调查工作困难重重，自身自由多次受到干扰，令他担心会被中国政府拘捕。在2009年，他为了保护多年来所记录的中国艾滋病疫症和病人资料，他以82岁的高龄出走美国，之后就一直定居纽约。高医生曾经在2013年 BBC 的巾帼百名系列报道中表示，自己选择在高龄移居美国，只是为了将中国艾滋病疫症的资料留下来传给后人。他在2016年接受纽约时报采访的时候说，艾滋病流行和蔓延摧毁的不单止是患者个人，还殃及了无数家庭，这种人为大灾难前所未有，但是造成这场血祸的责任人至今没有一个受到追究，都没有道歉。另一个同样在90年代披露艾滋病事件的女医生黄淑萍亦在访问中提到，她在1991年开始在河南卫生局的血站做事，冇几耐就发现当时盛极一时的卖血经济有一个好得人惊的安全漏洞，艾滋病病毒和肝炎病毒携带者到血站卖血，令血液制品受到污染。之后黄淑萍编写疫情报告，虽然最后卫生部下令必须要对卖血的人做丙肝病毒测试，但她就被上司调离血站。在1996年黄淑萍上访北京，公开河南血祸事件，但之后她就被停薪停职。最后她在2001年自己移民美国，继续进行艾滋病防治和救助工作，直到2001年中国中央电视台才第一次以血祸正式官方报道事件。到了2004年河南省首次进行艾滋病疫情普查，政府亦被村民到医院免费检查，提供抗病毒的药物，亦都积极投入卫生教育宣传。虽然政府看下去开始正视问题，但事实上当年河南并不是唯一的重灾区，因为当时河北、山东、山西、安徽、四川、贵州这些地方的疫情都严重，所以直到今日中国艾滋病疫情的真相仍然是不明不白。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资料显示，在血祸爆发之后，为了改善医院经常出现的血荒问题，中央政府在1998年提倡全国18至55岁的健康公民自愿献血，实行无偿捐血计划。同时自献血法实施以来，当局禁止出售无偿捐血的血液，鼓励自愿捐血，亦都严格规定血浆采集的检测。之后中国当局鼓励病人出示证明自己或者亲友曾经捐血的捐血证，才能够使用血液库存，而有些医院更加不会给没捐血证的病人供血。不过这种做法变相惩罚那些依赖定期输血的慢性病患者，和那些身边没有亲友可以依靠的病人。为了满足需求，中国坊间出现了新一代的血头，他们给钱叫人去国家血站捐血，然后将他们的捐血证卖给有需求的人。但是在2011年发生的郭美美事件，又再一次打击中国民众对捐血的信任。事源郭美美在微博上自称是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还贴上炫耀奢侈生活的相，令这个协助中国政府采集血液的组织形象一落千丈。现时在中国仍然有很多人不愿意捐血，大多数捐血的人都是学生或者军人，而中国的法例都鼓励公务员捐血，有地方政府为了招募新捐血者，甚至采取非常手段。浙江省东部县政府曾经在2014年9月提出，捐血者如果捐血达到4000毫升，他们的仔女参加公开考试可以加分，一度在中国成为头条新闻。而湖南省就提出捐血达到900毫升的居民可以终身免费用血。 不过近年受到肺炎疫情影响，中国捐血人数又再次大幅减少，多地血库告急，危及抢救工作。山东省血液中心呼吁回乡的大学生就地捐血，不过这件事就引起了大陆网民的不满，指政府捐血的时候就用各种仁义道德来呼吁捐血，但当病人有需要用血的时候就提出各种规则限制。同时有人表示地方官员应该以身作则，率先捐血救人，不应该将责任推在民众身上。自90年代以来，卖血和输血感染艾滋病相信是中国公共卫生史上最沉重又敏感的话题，而其中两个因为勇敢揭露真相而要出走国家的女英雄，在移居美国多年后亦已经过身。黄淑平医生在2019年因为心脏病发离世，而高耀杰医生就在刚刚过去的2023年12月离世，享年95岁。不过时至今日，仍然没有任何政府官员需要为这个民间大灾难负上责任。当中的关键人物，例如时任河南省卫生厅长刘全喜，更加在事后平步青云，在2002年当选了中共16大代表，十年后安逸退休。只有当年为了改善生活而染病的农民，和努力揭开真相的人，为了政府的失当付上了沉重的代价。